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绿瓜大汉与滑道夫大饭店。纽约曼哈顿著名的滑道夫大饭店是一间历史悠久又非常高级且奢华的旅馆，成立于1893年。这座豪华饭店甚至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拥有专属月台，以便接驳贵宾。许多名流战友访问纽约时都会下榻于滑道夫大饭店，包括清朝的李鸿章到现代的胡锦涛、汪家宝。其中罗斯福及麦克阿瑟还会用过旅馆专属的月台。这座著名的顶级大饭店当初是威廉·华道夫·阿斯特 William Waldorf Astor。 他聘请的第一位经理人是乔治·伯德 George Border。伯特不但为华道夫大饭店奠定了世纪的地位，自己后来也成为赫赫有名的旅馆大亨，甚至拥有宝罩的史达夫连锁大饭店也变为之后的凯悦饭店。他也盖了一座伯特城堡，同时担任卡内尔大学的信托人。伯特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他首创华道夫的沙拉以及切刀架，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华道夫大饭店的墙上挂了他为人做到的座右铭：困难的事我们立刻办到，不困难的事我们多花几分钟就办到。这句长久以来为华道夫饭店员工所奉行的座右铭，正是伯特所强调的服务精神。伯特原本是在一家旅馆当服务员，结识华道夫阿斯特之后，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他们的结缘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一个阴湿寒冷的夜晚，阿斯特夫妇到一家旅馆投宿。柜台服务员查看了一下，很抱歉地对他们说：“对不起，客房都满了，没有空房了。”因为时间已晚，外面又刮风下雨，如果要将客人转接到另一家旅馆，势必要再耽误许多时间，必让客人折腾八天才能休息。于是，这名柜台服务员说：“如果你们不嫌弃，倒是可以先到我的宿舍住下，我的宿舍也在这栋旅馆里，但不是旅馆的豪华套房，不过也是蛮舒服呢。反正我要值班，我可以在办公室里面休息就好了。”阿斯特夫妇接受了这名青年服务员的好意，一再致谢。隔天醒来，风息了，雨停了。阿斯特前往柜台，还是昨晚的这位年轻服务员打扮，于是阿斯特请他帮忙结账。这名服务员说：“我不能上你们的车，因为你们住的这间房是我的宿舍，不是饭店的客房，所以不用付车。”阿斯特很感谢并称赞这名服务员说：“你这样又贴心又忠心的员工真是难得，是每个老板都想找那经理人。那一天也许我也来感动旅馆，到时一定请你这样的员工来管理，一定会成功。”几年之后， 奥斯特果然在纽约新建一栋旅馆，并邀请当年的服务员到纽约一游。年轻的服务员很高兴地前往曼哈顿和奥斯特碰面。奥斯特指着新盖好的豪华建筑物说：“我说过，想盖个旅馆，请你来经营。这栋建筑就是。”服务员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小声地问：“你真的选我吗？我为什么找我呢？”奥斯特回答说：“你的服务态度是每一位老板都想要找的员工，而我真需要有一位像你这样的人来帮我经营旅馆啊。”这名年轻的服务员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乔治·波特。他的服务热忱让他抓住了与奥斯特结缘的机会，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朋友，如果当时在柜台当班的是你，你会咋个做呢？你会有这种热忱吗？你愿意牺牲一下自己为陌生人免费提供这样的服务吗？故事里年轻服务员的热忱服务感动了陌生人，也抓住了这段难得的机缘。其实人生处处是机缘，就看是否遇到有缘人。机缘常常是悄悄的来临，轻轻的流走。有幸抓住机缘，就能将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催化成影响深远的大事。抓住机缘并不容易，准备好不一定抓得住，但没有准备却一定抓不住。有热忱的服务员不一定吸引大老板的重视，但没有热忱的服务员绝对不会引起大老板的重视。有经验的老板都认得，成功往往决定于人的热忱，而非决定于人的才能。因此，物色具有高度服务热忱的员工将成为每个大老板的习惯与本能，就像故事里的华道夫阿斯特。热忱就是比别人多用心一点，多做一点，多提供一点服务。用心就会有别出心裁的创意，多服务往往会让被服务的人大受感动。热忱也会让一个人充满活力，让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充满快乐。这种快乐也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同时分享这种快乐。想要成为抓得住机缘的有缘人，先训练自己的热忱吧。透过每天不停的自我练习，让热忱变成牢固的习惯，变成下意识的行为，变成第二天性。热忱容易抓得住机缘，让你成为令人羡慕的有缘人。
谢谢你关心我，但生活大致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娇。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娇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31集，跟好邻舍做朋友，记载在路加福音10:25-37节。多娇邀请你和我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你去照样行吧，这是老师给我的忠诚的劝告。我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律法师啊，在社会里 算是高人一等的地位阶层，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比一般的人还好。当我听到在我们平民老百姓中忽然冒出一位少寡法案的我尊敬的老师，哼，他不像我们出身名门，是从哪撒勒修下站出来呢？听说嘞，叉叉有一大群人跟着他，要听他传讲天国的道理。我们可是精通摩西律法的律法师，虽说暗受欢迎的程度比不上他。想到这点，真的有点不服气。因此嘞，我很想去当面的考核一下，再提出一些问题去考考他。如果他回答不出来，我这回答的不好，他就要出亚下了。到时候群众就会对他失望，正好嘞，挫一下他的锐气，给我们这些律法师挽回一点面子。所以嘞，当耶稣跟他的跟随者们站在欢喜快乐的庆祝传福音的丰硕成果时，我跑去见这一位意气风发的老师，来到他跟前，我故作谦卑的请教老师，和大家一样，我搀扶他为老师说道：“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立刻抛出标准的答案，却以一个问题来吸引我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啊，我身为律法师个，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当然是很容易了。我就带着耶稣的口气，直白的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眼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就对我说，同时呢，也是对着在场的群众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的响应实在高明啊，就是以我的回答来回答我本来要试探老师的问题。哎呀，高明啊！他不但没有陷在我设的网络里，反而由我来向在场的群众回复一个已经有了答案的问题。我以律法专家的口气响应之后啊，发觉没有达到令耶稣出场的目的，我的心一急，为了要显明我自己有节有力，就冲口而出问了第二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我当然知道我的邻舍是哪个。邻舍啊，一般嘞是指居住在我们附近的人，只不过嘞，老师心中的邻舍跟我们平时所指呢，会不会有那样不一样嘞？我这种问，就可以从老师的回答里看出他给有那样独特的见解了。从他的回复里啊，我可以指望他的教导，可真的能够指引我们承受永生嘞？只是啊，耶稣没有直接的给我回答，他说了一个故事，让我陷入了深思之中。老师讲的故事是这种呢：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了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伤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呢，我回来必还你。” 师讲完了这个故事一下，便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老师用这个故事来回答我之前所提呢谁是我灵蛇的问题。这个故事中啊，我明白了，所谓的灵蛇不只是住在我们附近的人噶。耶稣老师在这里教导我们，所谓的灵蛇是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灵蛇，我们要爱他们。不论他们呢有没有那样信仰背景，我们都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别人啊，就是学习成为别人的好灵蛇。哦，原来如此啊。是呢，在故事里面，老师特意将祭司和利未人的冷漠凸显出来，我明白他只是想做个对比，以此来指出关于金钱的外表而缺乏同情心，那就是虚伪的生命，那种不是神要我们追求的生命。老师用撒玛利亚人对杀者的照顾来指出我们的爱心要超越仇恨和种族。撒玛利亚人是我们犹太人所轻视的，我们跟撒玛利亚人互不交往，因为我们认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哎呀，甚至还私自判定他们不是蒙神爱呢，他们是注定灭亡呢。哎，但是老师的反问啊，直接穿透我的思维，打开我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妹妹，原来我们犹太人看不起呢，甚至是仇视那撒玛利亚人。他与受伤的那个犹太人啊，不过是萍水相逢，他却愿意冒险，还花一大笔金钱在他身上，满足那个犹太人的经济和肉身上的需要。妹，真是感慨哦！耶稣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生活，去爱灵舍，神期待每一个人都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是啊，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好灵舍，像那位好撒玛利人一样，因为这是神的要求。耶稣老师反转了我的思维模式，但是啊，我还不会好意的去试探老师。哎呀，真是羞愧啊！然后他却教导我要真诚的去爱，只是言语上单单说我们爱神是不够呢，心中充满仇恨，这绝对不是神要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对老师反问我的问题，你认真想想噶，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我回答说，是怜悯他呢。老师接着说，你去照样行吧。嘿，但是我以挑衅的态度来质疑老师，根本不是在意寻求永生。老师饶乎切般的以真诚劝告来结束我们的对话。我寻思明白老师没有对我有任何敌意，反而一步一步引导我明白生命在于爱神和爱人，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谢谢你耶稣，你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 杜好书。
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亚娃上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雅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
这个主意真好。这个主意真好。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根据圣经的教导，萨拉博士用深入切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给了97条生活指南，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亲近神的引导。萨拉博士说，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当你在困境中，他应允赐你平安，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我是刘帆，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关于顺服，今日重点金句：我们为此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5:32。一个朋友该在县法院服完陪审员的义务回到家，实际上他是才从东欧回国，他再过几天又要前往亚洲。这一阵子啊，他觉得忙的确实有点团团转，要去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这些事情要做完的期限却是放的那点呢，所以他不得不请了假。要了解，我的这位朋友一向重视公民应当尽的义务，无奈的是先要挤出24小时的时间，那是真不容易。左思右想了以后，还是去求亲请假。但是昨天他收到了通知说，请求被驳回了。所以今天早上呢，他7:45就得前往去报到。人是准时到了，不过心却没到。很多的手续都忘记的了。那么他到底为哪样去报到呢？首先呢，他收到了一张照例，而不是一般的负责有选择能出席或者不能出席那样的请帖，也不是亲朋好友的团聚找个拉肚子的借口就可以不去。这样的一个诏令是严肃呢，是非到不可呢，否则会受罚正经公司。上面会有一行小字说道，如果无故缺席，就会算是藐视法庭，将会受到罚金。好吧，那也没得问题。于是呢，他就去报道了。不错，他其实也可以不理会这个召唤的任务，但是这种俯首至少的事情迟早会被麻烦追上，而且要负起责任或承担后果。法令不是定下来让你有空 有闲暇的时间才去遵守，让你有兴趣才去照办。它乃是为社会群体而制定的，每个人在每时每刻都应当遵守。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会如此的守法。但一般而言，算总账的日子也是迟早会来的。他不能讲，我的这个朋友，他到底可与不可出席那个陪审的义务？这件事情可以联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我们会去做一些事情，会忽略另外的一些。就比如在婚礼里面，新郎站在神坛前，当着众人对新娘许下承诺和誓言。那句话是这样说呢：和好和坏，和平和富，无论患病还是健康，都至死不渝。你可还记得这段传统婚礼的誓言呢？但是这句话里面的至死不渝这个词却经常被解释为直到你我同意，而且一般都维持不了很长的时间。难道神对我们婚姻所要求的忠诚与委身都只是随口说说吗？又难道圣经对夫妻婚姻关系所定的方向也只是个理想，可有可无，视情况而定，直到你我同意的吗？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如此想，更有很多人还会如此行，却很少人可思考一夜激情和百姓求婚晚情的后果到底是有多么的严重。难道婚姻就是看情况对自己是否有利而定了吗？如果当初早知道会如此，这样的一句话常常都是放弃家庭的女士悔恨交集的悲叹。我认为最不好呢，就是许多人重视招领，但是很少有人愿意顺服要求，愿意顺服神要我们做丈夫或者做妻子在婚姻里面打赏的命令。当你确信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更是神要你遵守的命令，并且明白不照他的命令而行的后果有多严重，那么你才会晓得因顺服他的旨意难蒙多大的福气。晓不得今天说的这些对你各有哪启发，希望我们都在顺服这个功课上能够更多的深思。愿神祝福你。
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